晚安。今天我们大概是大公书信最后一次，我们要讲约翰三书。我知道后面还有一卷约翰，还有一卷犹大书，可是那是去年的秋令营，我们跟彼得后书已经一起都讲过了。所以今天讲完约翰三书，我们就会结束这个系列，下个礼拜开始有别的系列。来，我们来看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一起来读好吗？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不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卷书约翰很明显的是写给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有爱心啊，而且约翰讲到他的爱心是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他愿意接待那些行远路的人，特别是那些神的仆人，他们被神带领在一些地方服侍啊，那个时代没有很方便的客栈、旅馆，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接待是很好的事。那约翰把这个跟真理仍然像前两卷一样讲在一起，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爱心必须跟真理放在一起啊。事实上他认为就是因为他心里存了真理，也按真理而行，所以他会有爱心啊。他在这里提到要接待人，不过这一段话今天在后来的世代也曾经被人拿来当作借口要别人接待他们，不是现代才有，自古以来就有我在欧洲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跟我讲，那时候他刚刚出来侍奉主，他原来是一个餐馆的大厨，刚出来侍奉主，一方面没有很多经验，一方面他原来是餐馆的大厨，所以还不太觉得他是一个牧师，好像能够更坦率的告诉别人什么对什么是错。所以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弟兄，说他从香港来，他根本不认识，他提到的教会他有一点概念，他就从香港来，然后他说主带领他来这里希望他们接待他。那他很自然觉得从香港来到欧洲到海外，所以他就接待他。没想到那个弟兄住了六个月当然我想那个牧师如果重新来，他一定不会让他这样，一段小段时间以后可能就会跟他商议说他不能够这样所以有的人会借用像这样的话，而且事实上 在这里当约翰讲的时候，显然他有讲到一些特定的人，也就是说那些真正的为主的名出外，而且对于外邦人的义务索取啊，这句话我想约翰在表明的是，他们在钱财在许多事上是清洁的，他们真的 存心只是为了神，很纯净的要为神而活，神也使用他们的人啊。因为事实上在约翰过去之后不久，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显然教会就因类似这样的事有一些混乱，所以第二世纪有一份文件是署名是十二使徒的遗训，可是在教会历史上大家都同意那个不是真的十二使徒写的，而是他们认为是传承十二使徒的教导为了他们那个时代写出来的一些包括一些规矩其中提到这个接待人的时候有一点很严谨的一个规矩，就是如果有人宣称他们是先知，然后来到你这里要你接待他，你可以接待他，可是那如果住超过三天就是假先知那当然实际上在实行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刻板的实行，可能会错过有一些真的神使用的人，然后因为有些人来到一个地方，可能他服事的聚会就有四天也说不定，对不对？那一份文件十二使徒遗训还有一段话是也是讲到这些假先知，他说如果有先知奉主的名叫你摆设宴席你就听从他就摆设宴席，可是如果他奉主的名要你摆设宴席自己吃的话，他就是假先知。那这个其实我想他主要要表达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奉主的名宣称主说什么，可是其实他自己会从其中得利的话我们就要至少要质疑他是不是真的从主那里来的。其实我觉得十二使徒遗训虽然有时候有点刻板，但是就是在今天也许还是有不少弟兄姊妹需要这个，因为今天有的人只要有人宣称他们是奉主的名做什么，全部都被唬着，每一个人都听他的，连要他做的事情是非常荒诞的事都有人相信，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像约翰写的这些话，当然不是叫我们只要有人来宣称他是奉主的名出外你就一定要接待他，我相信不是这样，可是当然你还是要留意，如果你能够确认他是真的是敬畏神的，而且主差派他对人也有祝福，那么我们接待他是很好的。其实我想这种事应该是要交在教会的手中，要如果你个人遇见最好你要问问我们，问问教会里面负责的同工是不是合适这样做因为你要知道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写信的对象是教会的领袖，他并不是普通的弟兄所以这些接待并不是由个人决定的。事实上个人如果你接待的是你原来就认识的朋友 OK 那当然你完全有自由，你要接待谁要接待魔鬼也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如果不是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却宣称是属灵的人是神的仆人，那么你最好是交到教会手中，通常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同工会比较有机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判别这些事，对不对？好，所以应该是这样。那另外一种情况其实是伦理上的问题，这个在今天很多的地方都有的问题，就是经常有一些人他们也许认识了某一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不是负责的人，或者他们来过这里，也许是那个教会的领袖由教会的比方执事会或者是同工会决定邀请他来一次以后，他就有机会认识了一般的弟兄姊妹，有的就跟他关系特别密切，也许从他得到帮助，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有可能不管教会的领袖， 就直接跟那样的人联络，然后希望他就召聚一些人，就给他办一个特别聚会，或者借一个场地，或者家里面。弟兄姊妹，我清楚告诉你，这个是完全不符合教会伦理的。这个其实不止教会伦理，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应该做这种事的。你在公司里面，在学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应该做这种事，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做法。像我自己，我经常被邀请到外面去服侍，我很多年来我都守这个原则，如果邀请我的不是教会的领袖，不是教会聚米邀请我，我通常不会答应的。我不会去答应一个好几个教会都是一些非领袖，哎，然后他们聚集起来，大家彼此相约，然后邀请讲员，邀请我们去带领他们追求，我们通常不做这种事的。嗯，也许你觉得那种心胸好像很狭窄，我们难道不应该从别人、别的传道人得到帮助吗？可是不，你如果真的站在一个哎教会带领的人的身份，你就会更明白这一件事，因为那样长远说并没有什么祝福。如果那样的人他真的有比你的牧师、比你的教会的领袖更叫人得到帮助的东西，他自己很愿意，他应该做一件事，就是去建立教会。如果有人像这样建立教会，有的人觉得从他那里得到比在这里更多的帮助，我一定会给他祝福，让他去，我不会认为他这样去是不对的。嗯，你可以做出选择，可是那种有时候来做讲员，那完全另外一回事，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嗯，因为你真正的你所在的教会的领袖，无论是牧师、传道人或那些同工，他们要服侍的是整体的，对不对？你有丧葬喜庆，你有家里出了什么状况，这些你不可能去找那个外来的讲员，他可能在国外，他可能在南部，可能在哪里，不是吗？所以这个是一般性的教会伦理，你们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我们觉得弟兄姊妹要留意这些事。所以像在这里提到这样接待人，我想就着今天而言，其实有很多种情况都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不要因为这里讲的一段话，似乎我们就觉得只要有人怎么样，我们就一定要接待他，无论是传道人或怎么样，只要他宣称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一定要接待他。不，我们需要用智慧判断。嗯，在我跟随主这快要40年的时间，我看过几次，就是类似像这样一些非教会的领袖接待人，后来造成很大的问题。那个讲员所带来的问题，刚开始他所以会招聚人，就是因为有些人从他得到祝福，可是后来他所带来的拆毁，那个毁坏的情况远比他建造的多很多倍。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我讲这些话不是瞎治你不同意你一定要那样做，我也不会去，只要你不是在我们教会内部做，我也不会去禁止你。可是我尽量告诉你我所了解的，我们应该要尽量要这样做。那约翰虽然提到我们应该用爱心接待这些人，但是他并没有接待每一个人，因为他这里提到所以有一个人叫丢特腓，这个人是不接待他们的，显然约翰也不同意他。约翰并没有说我们都要有爱心，所以像这种人我们要接纳他要怎么样，不是的啊。他用很严厉的话提到这样的人，他说我如果去，我一定要公开的踢说这个人所行的事，他所做的是不对的。那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应该在教会当中还蛮有权柄的，因为他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使徒当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其他的使徒大概都在这个之前20年、30年之前左右就一个一个过世了。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其他的使徒几乎都是殉道而死的。那所以他讲这些话是有权柄的。你读约翰的书信，特别要常常记得，他是一个白发苍苍老人家讲的话。所以你若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或年轻人，你不要随便用约翰这种语气来讲话来做事情。我在讲义里面提到这个该有应该是个年轻弟兄，其实那是指着跟约翰相比啦。 说不定这个该有也有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也有可能。那无论怎么样，约翰是以一个老人家的身份讲这些话。他是主耶稣的使徒，他却不像保罗一样自称是主耶稣的使徒，他自称是做长老的哈。那做长老的在初代教会本来就是教会领袖的称呼，可是我觉得当约翰讲他是做长老的时候，可能也许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或者更有这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他其实真的是长老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即使没有九十岁也是快九十岁的一个人。那像丢特斐他就提到一些话，就像在约翰二书一样，认为他做的是不对，所以很严厉的对待这样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讲真理一定要讲爱，可是我们讲爱也要注意真理。那我们今天要特别从这一章圣经的第二节来讲一些话。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亲爱的弟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想该有哪一方面很兴盛？灵魂兴盛，对不对？身体呢？他身体可能有点毛病，有一点弱哈。可是我们先看第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这句话在过往的三四十年四五十年间，在全世界的教会里面都是一个不时的被拿出来讨论甚至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引用像这里的话，当然还包括圣经里面某一些他们挑出来的话，来强调神要我们凡事兴盛，包括了神喜欢我们富有，喜欢我们成功，喜欢我们健康，喜欢我们各方面都兴盛。兴盛、成功，还有意思就是很繁荣，各方面都很丰富，包括这个。那这其中特别提到会让我们更健康，还有更丰富、更富有，是引起争议的事情。有人就把这个称为兴盛神学，也许更有名的说法，用中文来讲叫做成功神学。在英文，他们其实只有一种说法，就是 theology of prosperity。prosperity 就是兴盛的意思，在这里用的有一些英文译本就用这样的一个是 prosper， 这个兴盛、繁荣的意思。可是这个词有的时候在我们华人中间把它说成是成功神学，因为它里面强调的是我们都会成功。有一些人会把比方像赵永吉牧师也列在成功神学里面，像 Joel Austin，平常我们翻译叫什么？耶，奥斯汀是吧？写《活出美好》，Good TV 也有他的节目。这个，但是他的教会是美国人最多的教会之一的。有人觉得他是成功神学。其实像这两个人，他们所讲的那个兴盛这些，我觉得可能我们不应该太快把它定义为成功神学。因为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像有一些人讲的那么过分，因为他们也会提到一些很实际的我们会经历的考验、苦难，像这些事情。但是我必须承认，像这两位他们讲的东西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偏向另外一边，所以容易让有一些人也会走向比较接近成功神学那样的方向。这里面尤其赵永吉牧师，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知道他整个背景。他开始侍奉，年轻的时候开始侍奉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 韩国在战后非常的贫穷，而且多年受日本人外来的强权的欺压，很多的不容易的事。那他还不觉得这样就够了，他还去到汉城，现在叫首尔，最最贫穷的地方，在那边建立教会的。所以他在那边建立教会那个过程，主怎么样帮助他在无论物质方面，因为他传福音的即使有人信主也不太会奉献，对不对？我又没什么钱奉献，然后也反正要建立教会有很多缺乏，很不容易，而且一个贫穷的地方通常也不太会有比较高等的知识分子，所以人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你如果期待，用现在的话来讲，期待有人会打电脑，可能找不到，哦，有一些在教会需要做的事情，那些人可能有的人更不识字，所以会觉得很有缺乏。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神教导他怎么样用信心，不要看这些，而知道神可以做超过这一切的事情，他是这样起来的。所以当他讲这些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有这个背景，哦，可是用在今天，确实他如果继续都是讲这一方面的道，确实会有一点点比较偏向一边，啊，那很难有一个传道人他讲的道不会略微偏向某一边的。也许我也会，我自己觉得我大概不会，可是我想有可能还是有一些情况也许也会有一点，有的人听我讲的时候也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听他这样。那约尔奥斯汀也有一点是这样，我觉得他就比较，他是在美国人富裕的地方讲这些，我比较会觉得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较危险一点，比较危险一点。那如果有人他们原来的真理的根基已经很稳固，晓得十字架的道路的含义，也晓得受苦是什么意思，试炼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读像这样的人的书大概多半不会受太多影响。所以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会觉得这些书都很好，可是我还是觉得要小心，是因为如果有人他从来没有其他的根基，一起头就听这样的教训，我没有把握他们会被教导的更纯正更纯全。那通常我不太会去反对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活出美好或者像赵永基牧师的书，我自己也读可是如果有人来问我，我就会跟他表达我刚刚讲的话。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很明确的教导兴旺丰盛富足，有一些已经超过圣经里面的教训。今天有一些人做得更过分，他们不只教导而已，他们实际上催促神的百姓做这样的事，他们可以在一个聚会里面叫一个弟兄上台，然后比方放1块钱美金在他口袋里面，然后来表明说，比方做一个见证，就是他怎么样给出去神就给他很丰富，用他自己的例子来讲，然后鼓励弟兄姊妹奉献。那因为他的聚会那样子的人，有的时候他聚会伴随着给人说预言，有一些很灵验，或者伴随着有医病的恩赐，所以你可以想象聚会完以后那个收奉献的时候奉献的可多了。而且长久下来，你不觉得弟兄姊妹都被教导好像他们奉献就为了得到更多吗？这是神的旨意吗？甚至他们预言说神要在这个时代将要使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基督徒的手中，这是很奇怪的预言，你知道吗？可是这里面包括很有名的传道人，也包括很好的教会相信这些，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如果有一天财富都集中在基督徒手中，基督徒一定是很大的亏欠，因为他们怎么能够剥削这个世界上的，让他们变成贫穷呢？财富都到你的手中去了，就是连比尔盖茨这样的人都不会，他们把钱很多放到公共事业上面，不是吗？公益事业上面。当然我想他们讲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样的教导 在某一些地方没有立刻显出什么毛病来，像台湾、美国这种富裕的地方，因为弟兄们多奉献一些也好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这些教导，包括传到第三世界去，非洲、南美洲，所以有一些非洲的牧师，他们会在把这种信息带回到他们地方，他们也这样传讲。可能他们也感染了像这样的领袖的恩赐，他们也为病人祷告。你知道，那就使非洲有许多教会弟兄姊妹越来越贫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领袖就更有钱，过很豪华的生活，这是实际上发生的。在美国就有一些领袖是这样过生活的，我如果讲出名字，包括一直到今天在台湾蛮被尊重很有分量的讲员，他们的书在台湾也一直在很多人在买的，他们的信息叫很多人得到帮助的。可是他们过很奢华的生活，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们宣称那个是荣耀神的事，神的仆人就应该过那样的生活才荣耀神。可是其实一到像第三世界那种环境里面，他们其实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情。所以我这样讲，可能不是我们立刻预见跟这个相关被引到错误去，可是我还是要大家知道，这个凡事兴盛的意义不应该随便那样诠释的。保罗在这，约翰在这里如果清楚的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钱越来越多， OK， 我知道接受那是圣经的话，可是没有。约翰说凡事兴盛，凡事包括很多的事，难道没有包括怜悯吗？有没有？有没有包括多给出去？而且不是指那些穷人，是那些很有钱在台上讲话的那些人，那些住豪宅，我现在讲是真的，在美国有一些领袖，世界级的领袖住豪宅，甚至开车是劳斯莱斯，像这样的，应该他们的凡事兴盛应该包括给的很丰富才对，对不对？更多给出去，不是吗？你教导凡事兴盛的时候，有没有更多教导弟兄姊妹应该在爱心上面，或者在喜乐，在进入安息，还有像在谦卑上更兴盛？这个包括在凡事里面呢。我很确定教导这个人很少教导要在谦卑上变得更兴盛，他们可能完全没有觉得谦卑要变得更兴盛。可是约翰讲的这凡事一定包括这个。有没有教导要在受苦上更兴盛？因为受苦是圣经讲的，不是一个我们要逃避的东西，不是，那是主耶稣的榜样。彼得告诉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对不对？那你不要在你这个兵器上更丰富吗？更兴盛吗？如果你不多讲这些，就只单挑一件事，把它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强调位置上讲，钱财上更兴盛，你不觉得这个大有问题吗？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分辨这些事。可是我想在这里，约翰特别提到这个弟兄是灵魂兴盛的。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可能约翰特别觉得这是他为什么表现在有爱心上面。我也相信一个灵魂兴盛的人比较容易更有爱心，因为他在真理上得到自由，所以他比较不会常常困在自己的需求或者自己的捆绑里面，他才有更自在的、很自然的，能够很细腻的去照顾到旁边的人，感受他们的需要。而这个是爱心必须有的东西。爱心不是后善财童子似的给出一些钱就叫爱心，不是的。或者是讲起话来哦，很照顾人那样，不是的，是真的要照顾到你旁边的人的需要。那个如果你一直困在自己的这个不能做，那个有捆绑，那个还很痛苦啊，今天很低沉，困在这些里面，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直照顾到周遭的需要，对吗？所以我想约翰提到这个人有爱心让他有把握这个人是心灵兴盛的人，灵魂兴盛的人。一个灵魂兴盛的人包括了他的灵常常是奋兴的。 也就是不会说三天两头就来一次低潮。好，最近心情不好，那不叫灵魂兴盛。OK， 我这许多年来，我三十几年跟我的妻子配搭，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服侍，尤其早期那个时代，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服侍，那些教会那个时代很少教会讲圣灵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带一个聚会不一定很容易带，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情况，也多半的人没有被圣灵充满，带他们敬拜啊、安静啊，他们都很愿意学习，都很渴慕，可是灵有的时候就是很有点死这样。那我们当然学习，不管那些我们自己灵是兴旺的，就相信神一定会做工，圣灵也确实做工。可是那些人有好几次在聚会当中，当我觉得应该有更兴旺的灵的时候，有的时候主会给我一个感动，我就会转头跟我的妻子讲，甚至有的时候我的位置跟他有一点的距离，我还特别过去，我说你给我们一段信息或者一个灵歌好不好。他从来没有一次说我没有预备好，从来没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就我们结婚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有哪一次情绪很低落，然后最近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他里面有没有过，但是至少我看起来从来没有。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中间，那个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对我们有一点意见，他们现在都不在。我们都有联络，我们还是好朋友，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些意见，那他们其中一个批评我，也批评我的妻子。有一次不晓得在什么场合，我就讲了一件事，我不是特别要针对他们去讲，可是因为我在讲一件事，那个我在有一些场合我也会讲，就像今天一样，我就说我跟我的妻子在一起那么多年，那个时候已经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软弱。我知道我没有解释清楚，因为有的人对软弱的定义跟我不一样。OK， 哦，我不是说这个人是完全的，没有犯过什么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讲的就是像在这里讲，他是灵魂兴盛的人，哦，不得了！那是讲完到那些人群起攻之，一起批评我说，我怎么能够？高举一个人，而且是高举自己的妻子，把他说成好像很完全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事了，其实不是这样。可是我希望我们有更多弟兄姊妹像他一样，其实我应该说也像我一样，我也很多年是这样。我在很多地方服侍，都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只要他在聚会中，你就知道只要唱诗歌，一定有人是用很有精神的方式唱。如果一个人灵奋心，他不可能来一次聚会他这样，不会的。我今天觉得要安静，没有那回事，顺服聚会的灵是自然的。当然一个聚会唱那么多诗歌，偶尔有一首你觉得没有唱那么多，那个我想可能，可是如果整个聚会你都是这个样子，我很难相信你灵里面是奋心的，是真的。你了解我那个意思吗？我们应该常常这样，不是吗？你不觉得吗？如果一个聚会只要有几位诗歌唱的洪亮，别的人的灵也一起被挑起来，不是吗？那你不要每一次都沾别人的光，有时候你应该服侍一下别人，最好你常常是这样。我有很多年有这种经验，无论在哪里服侍，有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在外面服侍，只要那个地方有一两位弟兄姊妹是像这样，你就会觉得有他们几位就好像有十万军兵在那里一样，是真的。所以灵魂兴盛包括这个，应该包括像这样。当然灵魂兴盛不是指这样表现在外面而已，而是里面更平稳，你不会经常有各样的东西在那里搅扰你。一个人可以更平稳、更安静、更有智慧。比方像圣经里面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他显然不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当他的，特别当他的女儿 生病，你看他那个样子已经似乎快要崩溃了，嗯，可是他来求耶稣，这很老的事，至少他表达他的需要。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可以做很大的事，也许在一个公司里面是董事长，他不一定灵魂兴盛，嗯，当然很多成功的在世界上也成功的人，他们即使不认识主，他们的灵魂还是兴盛到某一个地步，他们才能那么成功啊。可是其实不见得都是这样，有的人其实承受不起某一些压力的，比方他只要遇见他的家庭孩子或者婚姻出什么状况，哇哦，你就会发现他软弱如水，嗯，特别是男生遇到这种事，有的时候他们不表达他们的需要就更糟糕，有的时候要到差不多要崩溃走不下去了才会暴露出来，那个时候会更难帮助他，还是有希望就是，嗯，一方面从一方面来说女生比较不会这样，女生比较会快一点就表达她的需要，而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雅鲁，她很快表达她的需要去求耶稣，当她带着耶稣靠近家门的时候，我想她很急，她希望还来得及救她的女儿，可是还没到家门，有人出来报告说不用劳动夫子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圣经告诉我们雅鲁有什么反应吗？圣经没有写，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主非常非常注意这一件事，他一听见这些事来不及让雅鲁说什么话，我们的主就先说话，他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就是出自这个故事的，嗯，他需要建立雅鲁，在那个时候最主要是这样，今天主也是这样，就正在我不知道使你怕的是什么，会使你担忧的，使你灵里下沉的是什么东西，当你发现你是这样的时候，请记得今天我们的主仍然要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他想建立我们，你一次又一次的接受这些，慢慢你的灵魂一定会健壮，好吗？你不要只把它集中在想要一个难处过去就好了，不，你要借着这些度过难处的过程，你建立自己心灵逐渐的兴旺。有的人不是，他这一次可以这样好不容易过去了，就说啊，现在我比较好了，下一次遇见类似的事情，哇，再来一次又是很逼成这样，你没有从那里学会功课，嗯，而那些学的功课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会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能够这样，你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要靠近他，顺服他，依靠他，要跟耶稣产生关系，让耶稣进到你的参与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要这样。因为讲到这个灵魂这个字，彼得前书讲的，他说我们灵魂的牧人耶稣基督，对吧？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末了那里，他称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所以你可以放心把你的灵魂心性，包括你的心思，你的感觉意志，所有这些你都可以交在主耶稣手中，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嗯，你有没有让耶稣在你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各样的情感，这样的心思里面，让耶稣参与在其中，你一定要想办法这样，嗯，我很喜欢《荣耀的光辉》罗宾森师母的传记里面有一段，是从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姊妹从神得到呼召要到非洲去宣教，嗯，她看起来是一个很软弱的女子，可是她清楚知道神的呼召，罗宾森师母给她鼓励，其中一个她给她的鼓励是后来证明，对那个姊妹而言，多年后她回头看，她觉得那句话是像先知的预言一样，对她是一个很重要的坚固。很简单的话，她为她祷告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她也没有用耶和华如此说讲，她只说你在非洲的日子，一切的喜乐跟忧伤都是在耶稣里面，就这样而已，嗯，可是那很宝贵的话，你要不要让你所遭遇的 或者将要遭遇的任何事，即使喜乐的时候、忧伤的时候，一切的喜乐跟忧伤都是在耶稣里面。我也可以说，你有成就，我讲的包括属灵的成就，你得胜了，或者有时候你失败了，你的得胜跟失败都在耶稣里面。你不要让，不要因着你遭遇的事而离开主，也不要让主离开你，让他参与在你生命当中的角落。我讲的不只是做的事的角落，包括你的感情、你的情绪各种表现的时候，那些角落都让耶稣参与。希伯来书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灵魂的锚抛牢在幔内，你记得这个经文吗？希伯来书第六章末了的地方，灵魂的锚就是我们整个灵魂，包括精神各方面，像船一样，船要停泊在一个地方，要抛锚在那里，对不对？才不会被风飘来飘去的。让灵魂的锚抛牢在幔内，我觉得用锚来形容非常好。它不是只 是用 铁棍子扣住，不是哈，是灵魂的锚。你知道船下了锚以后，风吹船会不会动？会不会？会啦，对吧？还是会动，但是它动来动去总是不离开那个位置，对不对？那个附近的位置，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形容。我们灵魂的锚抛牢在幔内，在基督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的时候，并不表示遇见事情我们就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感觉，不是啦。有时候听见一个消息，你还是会有一个，也许一个担忧会起来，一个难过会起来，可是你可以很快就在恢复，因为你离那个至圣所、离神的同在、离那个安息很近，总是不会离开那个范围，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应该揣摩这些事，我们学习这些事。穆安德烈是一个把灵魂的锚抛牢在幔内的人，他在写作里面表明这些，可是他不是 只写而已，他自己学习这些。他三十岁左右就写了一本他的代表作，叫做 Abide in Christ， 寄住在基督里。他年纪大，他活到88岁，他年纪大的时候自己讲，他说 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经历我自己写的那本书里面的话，还没有经历得很完全很完满，可是我现在回头看50年前写的书，他说我还是觉得他里面写的是对的。有的时候神给人这样的恩赐，可他还是继续在学习。他晚年的时候很少讲话，可是一到台上讲到，即使身体很孱弱，还是可以很有力的讲话。他50岁的时候曾经喉咙出了状况，失声2年，后来神很奇妙的医治他，以后有30几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声音嗓门上的问题，一直到晚年只要上台声音非常的洪亮。可是平常他并不常讲话。他女儿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女儿这样讲，他说父亲很少讲话，如果有时候他开口讲话，你会觉得那个好像从永恒的那一头传来的声音，意思让你会觉得那你带着一种味道，是已经到了永恒彼岸的那一头的人在讲的话，一个属天的人。因为他已经多年把灵魂的锚抛牢在幔内，我们都可以这样让我们的心经常放在神的同在里面，放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一个得胜的境界里面。你看在约翰的这些书信里面，特别当他写给个人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些蛮感性的话来写他，我诚心所爱的，我因为听见这些我就甚喜乐，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当然讲这个，他直接称他们为亲爱的 beloved。 我想一个真正的圣徒，神的圣徒，他们感情的表达都挺自然的。如果你不是这样，我真的很盼望你能够突破你这个性格上过去的习性。有的人很不容易跟人家讲像这样的话， 我感谢主，我在蛮年轻的时候，可塑性很高的时候，有这样的环境，有听见这样的教导，就我就学习这些事。只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开始讲这个话，有一点点不太自然，可是我很快就进入情况了，已经很熟悉这种做法很多年了，就直接对人表达感情。我真的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我是比较容易这样的。你们有人可能记得听过我讲过，我刚到喜安堂追求的时候，那时候我24岁，我跟我的妻子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全时间侍奉，我还在学校教书。有一个下午，可能是一个没有事情，礼拜六礼拜天下午，大概他在教会里面，因为做传福音的工作，需要那时候福音单张用盖章的嘛，哈，那就邀我跟他一起盖章。我太太一直都是这样，她跟我盖章的时候，并不是跟我来闲聊开玩笑，没有啊，一句话都不讲，安静的盖章，我就跟她安静的盖章。啊，有时候盖一会儿，她就会讲一声赞美耶稣，你知道我听了都起鸡皮疙瘩，因为我那个时候。那是我好几年我需要越过的东西，就那个时候再一次浮现出来，我就记起我初信主的时候，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得救了，而且我得救的时候就蒙召有一天要服侍主，所以讲员那个牧师们在台上做什么我都会很自然就很留意，因为有一天我也要在台上，那他们即使没有表现出来的，有时候我还是能够揣测一些蛛丝马迹，我听他们讲到就可以稍微揣测他们怎么读圣经的，因为有时候他们会透露一些他们怎么预备讲章的，所以我很早就在这样学习，那等于像我的神学院一样。你要知道听起来很好笑，那个时候那些牧在台上没有一样他们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以后做不到，从来没有，可是就一样，就是他们讲到很自然的讲一声哈利路亚或者赞美主，我觉得我讲不出那样的话来。其实那个就表示我们说我们认识主，可是我们不那么真实的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你知道，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跟人讲谢谢他可以讲，可是主没有看不见的情况下说一声感谢耶稣，就觉得其实我理智上完全知道这个是正常的，可是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让你知道我有多在这方面有多么捆绑。经过好几年，到了24岁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哦，过5、6年了，所以才为他讲一声感谢耶稣，我都起鸡皮疙瘩。可是我在那里不是我起鸡皮疙瘩，不是认为他那样做不好，而是这件事就回到我身上，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越过这件事，所以我就开始试试看，在某一些有别人在的场合，就讲一声赞美主。我刚开始讲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讲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后来发现没有那么困难，慢慢就习惯，所以我从很多年前我就开始能够这样跟人讲，而且是真的从心里讲的，也许跟一个人讲说很高兴看到你，刚刚有听见你的声音，我很喜乐，或者说我很喜欢你，我已经很多年我可以很自然的跟人讲类似这样的话，我建议你要做这样的人，你的感情能够更自然的这样表达，会帮助你灵魂更兴盛健壮，相信我。包括悲伤的感情，所以如果该哭，不需要压抑，当然要有控制。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人，你就要控制一下。所以我们东方人常常叫男孩子不可以哭，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教导，你知道不知道？我觉得那是其中一个原因，教会弟兄不够多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弟兄就因此很不容易表达感情。 可是偏偏来到教会，人家都问你说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想法，那弟兄就是不太会表达这个的，又从小被教导不要表达这个。其实圣经里面的圣徒都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娘娘腔。你看亚伯拉罕，他该哭的时候就哀痛哭泣，哀痛，不是那种吸吸鼻子流一点眼泪，不是的，大声哭出来。圣经形容那个伟大的勇士大卫，那就更不得了，他哭起来哭天抢地的，是这样形容。他们，我为什么知道他哭天抢地的哭，你知道吗？因为圣经说他们哭到没有力气。你有没有哭到没有力气过？大卫是勇士，你能够因为这样轻看他说不不像女孩子，才没有嘞。然后他在站起来的时候就像男子汉大丈夫，充满了力量去胜过仇敌。也许你也要这样。我真的觉得一个能够真正的放胆哭的人也比较容易欢笑，真正的欢笑。可是无论哭或者笑都是一样，你不要放纵。亚伯拉罕没有一直哭下去，他哭完了站起来冷静的处理事，让悲伤存在心里面。可是那是表达过的一个悲伤，那种存在心里面就不会伤害你，没有表达过的就不一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些人不表达出来，然后那个伤心一直放在里面，存在里面，存在里面，后来会对他这个人内在的生命有很不好的影响。可你表达过，你才放在心里面，那不一样。所以比方像丧礼，我都鼓励上家那些亲属有人能够讲一点话，他们表达过就会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就说我不要讲，我怕我控制不住会哭。我说哭没有关系，在那天哭没有人会笑你，也没有人会在意。欢乐也是一样，我这样讲不是叫你说欢乐的时候欢乐一半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欢乐可以尽情的欢乐，就像我刚刚讲哭也是这样。有人提到罗秉正师母，我忘了是贾德纳牧师跟我说的，还是谁写罗秉正师母传记的贾德纳牧师，还是谁讲，他们说罗秉正师母有时候喜乐到一个地步，我忘了他怎么讲的，他们美国人当然不会用我现在用的词，可是我听起来意思就是说他有时候喜乐到一个地步有点三八。说罗秉正师母，所以也就意思是说他不是喜乐成那样，就是说内心有一个深深的喜乐，外面只是一个浅浅的微笑，不是这样的。他可以喜乐到就是很喜乐。我认识的荣教师也是这样，他有时候会因为一件事情，有时候是自己讲的一句话，哇，他笑得捧着肚子不可开交那个样子。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开始讲笑话，这个人讲大家笑，另外一个人在讲，然后一直讲讲他30分钟的笑话。这些属灵人他们不太会这样。我不是说你一定这样不好，有时候年轻人偶尔这样也许还好啦。施布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所以有一次他跟一个医生朋友一起到野外去度个半天假，骑马，可能他讲了一个笑话，两个人都哈哈笑，很快的。过了一会儿，忽然施布真策马到一棵大树下就下马，那个医生朋友不知道干嘛，跟着下马。他说：“我们刚刚有欢乐的时间，我们现在一起来感谢神。”那也蛮好的哈。可是你不要在人家刚开始欢笑就说：“哎，我们现在来感谢神。”不要那么扫兴嘛。我讲的不太完全，可是其实这是很要紧的。你可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什么叫灵魂兴盛啊？这个弟兄他灵魂兴盛，可是身体不够健壮啊。约翰鼓励他，为他祝福，希望他也能够身体健壮。我也觉得我们最好这样，但是我想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有的人他们身体健壮到某一个程度，可能不如另外一个那么健壮，可是有可能他比那个人还要得胜，因为他原来可能体质各方面不是那么健壮，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的寿数也不要跟别人比较，好像活得更大的寿数表示这个人更懂得神圣健康，不见得。 OK、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圣经也有很多例子，圣经里面那个约沙法王，那么好的一个王，活到六十岁，那个时代活到六十岁也不算太少。大卫活到七十岁，摩西120岁。可是有一些很也是圣经里面属灵的人，也没有活那么大的年纪。教会历史上也是，罗宾德斯母是一个那么的认识神，那么被神充满的人。如果说有人认识神圣健康，一定也要把它包括进去。可他只活了62岁，你知道，而且去世的时候是身上有病的。而他服侍的一个同工跟他一样，年轻的时候都曾经生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可是这个同工却在75岁的时候，罗宾的师母得到启示说他不应该这个时候去世，他自己都觉得他已经活得够了，又为主做了很多事，所以大家同心合意为他祷告，后来那个弟兄得到鼓励，布鲁克长老他就活了23年，活到98岁才去世。我听过跟荣教士同工的林教师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他坐在座位的最前面，有的时候聚会中他会站起来，90几岁很老，手扶着那个椅背讲几句话，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 Fighting Elder， 就是征战的长老。穆恩德烈跟约翰卫士也都活88岁，可是像在印第安人中间跟去波斯宣教的 David Brenner、 Henry Martin 都是那么圣洁的弟兄，都是活了33岁不到就去世了。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 我忘了他90几岁，98吗？还是至少90几岁才去世。可是施布真57岁而已，穆迪62岁。我们知道那个盲眼诗人 Fanny Crosby 活到95岁，跟他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也写了很多诗歌，而且很多人从他的诗歌得到祝福的 Francis Hebegel 才活了39岁而已。所以你很难说应该活几岁才叫做得胜、不要跟别人比，可是我们自己要尽量留意，尽量学习我们怎么样有神圣健康，如果生病怎么样胜过他。我们提过在那一系列信息，我们提过第一个不要累积，常常留意不要累积，还有及早对付、这两个其实有关、这是荣教授教导我们，就是常常做出健康的样子，这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点很重要，你要常常站在神的话语上面，特别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可那个意思不是说要得到一个特别的话语，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因为被教导的关系，所以他们一旦生病，他们读圣经就变成希望圣经有一些话会浮现在他们里面，特别神对他们说话。当你特意这样期待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在那种时候你很容易觉得神对你说什么话，可是那有可能不是。我自己亲自遇见有一些人，包括有些是传道人，也是很多年很有信心的人，可当他们比方生了癌症看起来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自己就光遇见这样声称就好几个 case， 他们就对外跟人家说，主对他说这病必不至于死，这句话是拉撒路的故事里面主讲的话，对不对？可是我讲了几个 case， 每一个都死了。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主这样对他说话？可是他才死了。”我觉得不是，因为你刻意要有话在你的里面，那你这个话很容易冒出来。当你一直想我能不能得医治，这个会不会死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人的脑海里面这种类似的话就容易浮现出来。尤其你期待得到这样的话，不是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最好你是回到整个圣经关于我们的身体主怎么帮助我们那些经文，就像我们42帖药里面那些经文，真的回到那些，而不要只是 期待一个特定的话针对你的情况讲一句确定的结果，不要这样，你要继续用信心站在神的话语上，把它当种子栽种在你里面，那个是更好的做法。嗯，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强调，就是不要把病的症状跟病本身画等号，意思就是说有时候病的症状还在，你不需要一直说、哦、我还没有得医治，什么时候贝尼性再来，什么时候麦还是再来，你不需要这样、你如果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你可以相信主已经在做工，有的人甚至相信主已经医治他，虽然症状还在。所以另外一点就是你要晓得等候，因为有一些这种生命的运作会像种子一样需要时间才能够成长结出果子的。当然常常留意遵守神的道，过一个平稳的生活，常常喜乐，常常有安息，常常对人有爱心，不要让苦毒嫉妒这一类的东西留在心里面，一定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所以这个是约翰鼓励一个年轻弟兄也可以放在我们身上的话，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好，这就是我们整个讲大公书信。